刘伯慷慨激昂地说完，转身就走。他连蹦带跳地跑下楼梯，好像这楼房就要塌下来，不赶快跑就要被压死一样地冲出了楼门。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呢？刘伯呀，有他的想法。他觉得罗世成已经被捕了，那么大点的一个毛头小青年，敌人打两巴掌再给点好吃的，就会什么都说出来，说不定马上就会领着敌人来抓自己。他相信在罗世成供出来的捕人名单上，第一名就是他刘伯。他随着慌乱的躲避戒严的人群又跑了几步，便一头扎进了一家小酒馆。在酒馆里，他挤了个座位，要了一盘炒肉拉皮儿，一壶白酒，就喝起来了。他一边喝着一边向马路上看，他总觉着罗世成会被敌人牵着从这里走过去。可他的酒都快喝完了，他所想象的这个场面还没有出现。他看了一下手表，盼望着戒严快点结束。他琢磨着，只要自己能踏上火车，危险就过去了80%-90%。如果再能顺利的到达齐齐哈尔市，那危险就过去了99%。这刘伯上齐齐哈尔干什么去呢？原来他的妈妈早已改嫁给他爸爸手下的一个营长了，不久这营长也变成了团长，就住房在齐齐哈尔市。刘伯现在就是想到他这亲妈后爹那里去，他想在后爹的庇护下，他的安全就会上升到100%了，只是得管他叫几声爸爸。哎，叫就叫吧，他也是个团长，并不比自己的亲爸爸小。大概凡是能给刘伯当爸爸的，都得在团长以上的官衔了。等了一会儿，戒严终于结束了，刘伯冲出了小酒馆，直奔车站而去。咱们先撇下刘伯不表，回头再来说说王一民。第二天的早晨7点整，王一民来到了白鹿小吃铺。他推门进去一看，只见肖光义已经坐在一张桌子前边吃上早点了。屋里还有几个零星客人都在埋头吃饭，谁也不说话，空气显得异常的沉闷。柜台的后边站着一个眉清目秀的小青年，这是老河头的儿子小河。这小河一看见王一民，忙笑着点了点头：“大叔，您早啊。”“
啊，你早。”
王一民也对小河微笑着点点头，走到肖光义的对面坐下了。肖光义从王一民一进屋就盯上他了，但王一民只瞥了肖光义一眼，这肖光义也就照着王一民立的规矩办，装得像素不相识一样。小何走过来了：“大叔，您吃点什么？”王一民一看肖光义面前摆了一玻璃杯牛奶，一盘切成片的萨伊克和一小盘花生米，便用手一指：“照样给我来一份，再切盘香肠。”“那好。”“哎，小何。”“
嗯。”“
你爸爸呢？”“
啊，在后屋呢。”“
上后屋干什么去？”
哎，王老师，我告诉你啊，来了两条狗，正在问我爸爸话呢。”“
问什么话呀？”“
就是昨儿个北市场闹事儿的事啊。”
王一鸣一听心里一动，但他并没有接着再问这个小青年，小何说完也就转身走了。王一鸣趁着小何去端早点的功夫，又把屋子里的人观察了一遍，他没有发现什么形迹可疑的。当小何把他那份早点端上来的时候，王一鸣顺手把那盘香肠往萧光义面前一推，你吃吧。萧光义乐了，他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一伸筷子夹了一片香肠放在嘴里，香甜的嚼起来。王一鸣也笑着看了看墙上那张严防间谍的招贴画，前些日子咱们也坐在这张桌子上一同吃了顿早饭啊。
只是这回缺了一个人。
萧光义的脸色暗淡下来，他把身子往前一探，刚张嘴要说什么，只见王一鸣向他一使眼色，他的眼睛往墙上看去，萧光义顺着他的目光也往墙上看，只见那上面写着自照衣物莫谈国事八个大字。萧光义立刻一皱眉，把嘴闭上了。王一鸣看他那样子，笑着又一推香肠盘子，你快吃吧，这是给你补充营养的。萧光义忙把盘子又往回推了推，那您就不需要补充营养了。好，咱们俩就一同享受的啊。萧光义也笑了，两个人一同吃起来。这时候从后屋门里传出了一阵脚步声和说话声，随着声音走出来一个警狱捕和一个警士，小吃铺的主人老何头紧跟在这两个人的后面。
哎，高所长，您尽管放心啊，咱老何头那一定做个安分守己的大满洲帝国的良民，有事儿那我就上派出所报告。
那个被称为高所长的警狱捕一边走着一边瞪视着老何头，
你别光耍嘴皮子，你去报告过几次？你谁看见了？
那不是我没碰上什么事儿吗？你看，
我说一年365天你咋一件也碰不上呢？
那那是咱防范的好啊。
高所长，您看看画上这个女的啊，你看看这张阴阳脸像小鬼一样可怕，那从她眼睛里射出来的那道白光像闪电一样刺在人的心上。高所长你看看啊，严防间谍，那这句话那跟炸雷一样响，你谁看着谁不得寻思寻思啊？谁还敢在咱这儿？你拉倒吧，你别这么穷白活了。你我告诉你，今后如果在你这儿出了事儿没报告，本警狱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
好，那一言为定啊。
高所长，到时候我老何头自己扛着行李卷去蹲巴黎子，绝不用您操心费事。你光蹲巴黎子就完了吗？啊，我让你连这个买卖都关板，我砸了你的饭碗子。
高所长，那我就领着老婆孩一块儿去蹲巴黎子，省得两下惦记了。反正我知道高所长还舍不得把咱们都枪毙了，是不是？
你这
高所长的鼻子都气歪了，他尴尬的嘴说不出话来，最后一挥手，
咱们走着瞧吧。你
说完转身朝外走去了。老何头还不肯罢休，
高所长，大清早晨的您怎么好不吃啥就走呢？我给你煎几个火腿蛋啊，再来一盘五香鱼，您吃饱喽再为皇帝陛下去效力，那不是更有劲头吗？是不是？你给我远点闪着吧你。
这个高所长铁青着脸，头也不回的领着那个小警士崽子走出去了。王一民趁着人们的兴趣都被老何头吸引过去的时候，就悄悄地对萧光义使了个眼色。快吃吧，吃完你先走，到学校操场里等着我，我去学校先进传达室，如果二传达吴素花出来向操场里看的时候，你就走过去，他如果向你点头，你再进去，记住了吧？
嗯，记住了。
那好，吃完了你就走啊，我付钱。
嗯，
萧光义又点了点头。这时候老何头眉开眼笑的回来了，他真像在篮球比赛当中扔进一个漂亮球而欣然自得的运动员一样，他几乎向屋里所有的顾客都点了点头，顾客呢也都用笑脸来欢迎他。有一位留着小黑胡子的小老头还向老何头伸出了大拇指，这一下老何头更高兴了，竟站在地当间发表上演说了。诸位在座的啊，这都是毕浩的老主顾了。说着老何头一指萧光义，这位虽然不常来吧，可他也是王老师的学生，那就没错。接着他又指着挨萧光义坐着的那个小青年，这位是新时代照相馆的，那是何某人的大侄子，那都没错。诸位，我可以跟你们实情实说呀、啊。今儿早晨我刚打开铺板，就方才那两位主就来了，也说不上是哪个皇帝陛下的好臣民向他报告，还说我昨天上北市场去了，这他们就奔我来了。他们问我干什么去了，我就跟他们说了，我说吃生鱼去了，还不信你可以去检查呀、啊。那咱何某人那是北市场生鱼王的老主顾了，哪个礼拜天咱都去，咱也不是预先知道共产党要在那儿放大炮，跑那儿去听响的呀，是不是？接着他们又问我都看见谁了，还让我一个一个的报告。我就跟他们说呀，我说谁也没看见呐，我从来那都是独来独往，自在逍遥。不过这话又得说回来，就是我看见熟朋友去了，那我能说吗？嗯，你比如在座的有哪位去了，哎，甚至跟何某人对座还吃过酒，那何某人能说吗？嗯，说到这儿，老何头迅速地向王一民挤过了一下眼睛。这不是咱老何头对皇帝陛下不忠啊，因为我的朋友那都和我一样是安分守己知足常乐的人，你把这样的人说出去，那不是给皇帝陛下的警察官白添麻烦吗？啊，那给皇帝陛下的警察官添麻烦，那也就是给皇帝陛下添麻烦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呀、啊，我说那才是最大的不忠呢。那位黑胡子小老头又把大拇指伸出来了。高论高论，何掌柜的真是妙语生花呀！哎，过奖了，过奖了。那何某人说的都是实情，哎，也是至理呀、啊。黑胡子点了点头，何掌柜，那你就一个也没说。我真没碰见熟人，那我说谁，你说是不是？老何头对着王一民笑了，王一民也还以一笑。那他们能轻易的完了吗？没有。老何头摇了摇头，他们给我提出两条，
让我必须遵守。
啊，哪两条？
第一条啊，凡是听说有谁昨天上北市场，必须马上报告。这第二条，凡是发现身上有伤的，也必须马上报告。
哦，那身上带伤也不能全露在外边，您怎么发现呢？
那是啊，我也跟他们这么说呀。可他呀，让我看见腿瘸胳膊弯的就上去摸摸。我说那随便摸人家那也不让啊，那要再碰上大姑娘小媳妇的，那我不就成老流氓了吗？你说是不是？
老何头这句话把大家伙都说笑了。萧光义在笑声中站起身来，向王一民行了个礼，先走出门去。接着有几个顾客也走了，挨着萧光义坐着的那个小青年也走了。这时候老何头一屁股坐在了王一民的对面，他把脑袋探到王一民面前。
王老师，昨儿个我也奔那大红旗跑去了，还跟着喊口号了呢。
哦，
那您不害怕？
害怕的，我告诉你，昨儿要有顺手的家伙，我也跟他们干上了。
老何头说到这儿又挤了挤眼睛。
我昨儿个一见那红旗呀，我就明白您为什么忽然光顾那块杂巴地了。我猜呀，您一定在那人堆里，就在那个红旗的下边。
哦，您可真能猜啊。
哎，不是能猜啊，我觉摸着那好人都应该站到那杆大红旗下边去。
你得了，你别瞎猜了，我得上课去了。王一民说着往桌上一指，这两份都记我账上吧。说完了他往起一站，大概是因为坐的时间长了点，劲头又使得不对，王一民的大腿上的伤口猛然钻心的一疼，使他全身一抖，忙一把摁在桌子上。这瞬息间的动作别人并没注意，但却被老何头看在眼睛里了。他忙凑到王一民的耳边，
您先别动。
王一民疼得脸上渗出了汗珠，但却微笑着直看着老何头那明亮的眼睛。您要摸摸吗？
哎，这不是说笑话的时候。
老何头的脸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庄严诚挚的表情。
哎，你要不要到后边去躺一下啊？
王一民心头一热，
谢谢您，我可以走。哎，我有祖传的治红伤的药啊，百治百灵，你等我去拿啊。
哎，不用了，您先放着，等我放学的时候来拿吧。王一民说到这儿又往外一指，您对方才那条狗可得多加小心呢，看那样他对您劲头很大呀。
这您放心，我呀有办法对付他。那个小子是条恶狼，最近没喂他食儿，就向我张开了血盆大口。你再过几天他过生日，我给他送一个寿桃就喂饱了。
哦，一个寿桃就能喂饱？
哎呀呀呀，要不怎么说你可真是个白面书生啊。啊，我在这寿桃里边得塞进去个金溜子。
哦，我说那他要是没发现咽肚子里去怎么办呢？
我告诉你呀，他就是开肠破肚也得拿出来。哦，
王一民就这么笑着大踏步地走出了白鹿小吃铺。王一民走进一中的校门，他看见操场上的学生都东一群西一伙地凑在一起说着。他知道 这都是昨天那惊天动地的响声震起的余波。
王一鸣看见没人注意的，就一转身进了传达室，屋里只有二传达吴素花一个人。王一鸣忙让他把萧光义找来。
王一鸣进了里屋，不大一会儿萧光义进来了。
王一鸣等他关严了门才开口说话：
你说吧，要简单扼要，先说检查罗世成东西的情况。
王老师，我没检查成。
哦，怎么回事？
还没等我们动手，训育主任丁瑜就拿着封条把罗世成住的宿舍给封上了，外边还上了大锁头。和世成同屋的那两个同学也让丁瑜调到别的屋去了，门口还派住宿的学生轮流看着，丁瑜也在学校里住着不走。
王老师，我辜负了您对我的
不不不，这怎么能怨你呢？你把情况都了解清楚就好。现在你再说说团员的情况吧。
团员的情况都调查明白了，有一名牺牲，五名重伤，被捕的只有罗世成一个人。敌人是在最后才动手抓人的，罗世成为掩护同学撤退，一直坚持到最后。
我知道了。受伤的同学当中，重伤几名，轻伤几名？
重伤的两名，其中一名是我们的团小组长刘志先，轻伤的三名，有几名轻伤的同学说今天要来上学。
王一鸣听到这里一皱眉，他迅速地看了一下表，还差16分钟到8点。
萧光义，你马上通知他们，凡是伤口暴露在外面的和让人一看就能感觉到的，最好不要来了，让他们到亲戚朋友家隐蔽几天，取的地址要告诉团组织以便联系。你马上到校门外迎接，能堵回去几个就堵回去几个。
那好，我们临时团小组还有俩团员在操场上等我，我们分头去堵截。
那好，你快去吧。
萧光义转身快步走出去了，王一民也要往外走。正在这时候，门开了，李贵和吴素花老两口相跟着走了进来。吴素花笑容满面的冲着王一民说：
哎呀，可把俺这老秃子盼回来了。
王一民也笑了：我说李大爷办事有准吗？那没错。怎么样，老李，都安排好了吗？
都妥了，你就尽管放心吧。
说完这话，老李贵上下打量着王一民：
你哪块受伤了啊？
受伤？
是啊。
没有啊。
你还瞒着我。
老李贵说着，从兜里掏出一个拇指般大、非常精致的小瓷瓶。
你看看，这是老何头让我带给你的，他说这是治红伤的宝贝，那多少钱都买不着啊。你说晚上去取，他说治红伤那跟救火一样，得越快越好。来来来，你伤在哪儿？快上上吧。
不不不，不忙。等一会儿我一定上。说着，王一民把那个精致的小瓷瓶悄悄地塞进裤腰上的小表兜里，准备找个机会交给萧光义，让他给那位受伤的团小组长送去。王一民走进教员室，刚把装书的皮包放在桌子上，校医老冯，也就是和李贵一同在北市场出现的那个反日会员，他进来了。
王老师，丁训育主任找您半天了，他让您来了就上他那儿去，看样子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。
我知道了。老冯出去了，王一民把皮包放在办公桌上也跟着出来了。他知道 丁宇找他一定是为罗世成被捕的事。他心里暗暗想着，自己该怎么对付这个抱着日本人大腿爬上来的坏蛋。这丁宇外号叫丁秃爪子，顾名思义是他手上有缺陷。本来啊，对有残疾的人不应该起那揭短的外号，但是对他这个有残疾而又干坏事的人，那却是个例外。丁宇原来是师专的体育教员，但他不愿意干，总想往上爬，闹个一官半职的。后来他走了日本人的门路，抱住了教育厅厅长赖川的粗腿。那时候日本侵略者抢占哈尔滨才不久，正是到处划了汉奸的时候，不论王八兔子贼，只要是披上件人皮往他那木头板鞋底下一趴，就能捞着点什么。丁宇这个一中训育主任就是这样捞到手的。那这个丁宇长得什么模样呢？如果有人不相信人是猴子变的，一看丁宇就会完全相信了。这个家伙两个颧骨特别高，两腮又突然瘪下去，下巴颏是尖的，牙床子又都鼓鼓出来，眼眶子很高，眼窝又陷下去了。他这张脸上起伏凸凹之剧烈，真会让那奉侍天主的信徒埋怨造人的上帝，简直是拿人的脸在开玩笑。至于他这张脸为什么酷像猴子，还有一种传说，说他妈妈在怀孕期间呢，他们家床头上挂了一张孙悟空吃蟠桃的画，由于这画啊太生动了，他妈就坐在床上天天这么看，看的天数多了，哎，就起了作用了，结果就生下这么一个满脸猴像的孩子来。所以有人呢还从中总结出教训来了，说女人怀孕期间屋里头不能乱挂画，如果挂张兔子画，生下孩子就可能长了一张三瓣嘴。您那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了。丁宇自己也知道他这副尊容有些不堪入目，于是就配了一副黑色宽边眼镜戴上了。他想以此来弥补一下他那难以弥补的缺陷，并增加一点庄重感。那么今天这个丁宇丁秃爪子找王一鸣干什么呢？这也是王一民走在路上一直琢磨着的问题。他心里在暗暗地想着，自己该怎样对付这个抱着日本人粗腿上来的汉奸。